那应该是上次我们应该是讲到了这个十七份，我记得啊，然后我们现在在讲这个49问啊，这个问呢就是怎么理解这个无念为宗啊，这个就是怎么样理解这个无念啊，然后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啊，像这个。在念头上做文章的，就是说，像今天我们上午聊的时候，也有这个师兄啊，他一开始也不理解这个，也说了一下，哎，怎么也不理解这个无念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他就有时看到了这个祖师的这个文章里面讲啊，这个念念啊无助，那就是无念啊。那这个呢，就说，哎，他当时觉得，哎，这个讲的呢，就是跟他这个以前的理解是的不太一样的啊。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就是我们有时候也看看自己啊，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啊？什么叫做无念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在这个禅宗啊，包括这个学佛的禅宗祖师啊，有些祖师也在这个地方也做过一些这个压念的功夫啊。但是呢，最后呢，就是说啊，通过一些机缘啊，明白了啊，这个不要在念头上做文章啊。所以我们看啊，这也是师兄这个问的啊，怎么样理解这个无念为宗？所谓的宗呢，就是说我们宗旨啊、路径啊，就是为什么这无念呢？是以这个来为这个，以就是啊修行中的这个宗旨呢？啊，答案就是说啊，这个无是无一切万念分别啊，所以说这个无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没有一切万念的分别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没有一切万念的分别，不是说。没有妄念，而是说没有对妄念的分别啊。那什么是念呢？念就是念的是什么？真如觉性啊。因为我们知道，哎，你这个念从哪里起来的你这个念啊，如果说像这个人死了啊，我们说这个尸体在这儿，人的身体走了，那么就不是个尸体嘛？那他也不能起念。那所以你的念呢，它是啊，是念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真如觉性啊，它是从你的这个。啊，如果你没有分别的话，无，你没有一切分别的话，那你这个念不就是你自性的体现吗？啊，就是我们这是佛性的体现啊。那念真如即如念本性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念念在本位上啊。那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一段话呢，其实就是祖师啊，其实是提点这个人了啊，甚至说可以说指指他，哎，告诉他，哎，你这个念是怎么回事啊？就念真如一念不生的时候啊，你了了分明，念念在本位上啊，保护他，那保护个什么呢？啊，那这个时候就叫时时刻刻的都见性了啊，那这就是真功夫啊。那你看祖师从这个来讲啊，他就是啊，直接这个啊，给这个师兄嘛，就是直接是指示他，就是你什么是见性啊？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的这个祖师讲的不断灭，那不断灭的是什么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这里回光啊，那我们用功是灵活的、巧妙的，不是死板的这所谓的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说有的人他经常这个打坐啊、打禅坐打久了之后啊，我们经常有时候这个老师也讲，哎，你这个定力很强，但是慧力不足啊，就他不懂得去活用这个啊。容易就死在啊，就是我们说死水不长流嘛，啊，就是你定很强，但是呢，慧力不够的话，那你也没有办法啊。我们说这个正道啊，否则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看这个四禅八定啊，达到最后非想非非想啊，那这个定功肯定是很强的想入非非，那已经是最高一层天了。那他定力肯定很强，但他解脱了，他还是没有解脱。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做功夫就是这样啊，你这个要用功是要灵活的去用，巧妙的去用啊，不能做这个死板啊。所以说，我们也有师兄这个挂完顶之后啊，这个好多年都没见了啊，过来的时候打完了这个签座，但是呢啊，只是关注怎么来做，但是不关注他的知，不关注自己的知见是什么样子的啊。那这个的话，你这个做打完，你也不明白，那打坐到底为什么呢？啊，就心中心修法的话，我们到底为什么？也，你肯定就不太了解啊，所以说我们经常答疑也是这样。答疑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大家看这个自己的知见啊，我们学了那么久啊， 学为什么说要学祖师的开示啊？如果说我们的自见本来就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契合的啊，那我们说这个你这个修行就到位了。但是大部分人啊，我们没有那么根的这个立的根，那你肯定是通过这个学习祖师的这个啊知识，包括答疑啊，来拨正自己的自见啊。师兄们看看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一段啊。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开麦问啊，啊，给问老师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修心中心法啊，祖师常说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去着眼去用功，嗯，他说何为无念啊？啊，若见一切法心不染浊啊，是为无念啊。你看你这一段啊，你看跟祖师的这个哎，是不是？他其实这个意思呢，也是也啊，我们说无一切万念的分别啊。念是什么？念真如觉性，那当然是无染浊了啊！你这个是无念啊，用即变一切处啊，亦不浊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啊，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波罗三昧啊，自在解脱啊，名无念行啊。若百物不思啊，单令念觉，即是法覆。即明边界啊，那这个就说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身边，就是几种不正确的知见嘛啊。那这个也是刚好也是解释了一下，那什么是这个啊无念啊，就念念无滞啊，不在上面停留，就念念无住啊。看这一段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或者说我刚才讲的地方有不对的地方啊，师兄们也可以指出来啊。因为有些也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啊，但是最终呢还是以这个祖师啊老师说的为准啊。那看看大家这段有没有问题。嗯，对，因为说到这个说哎这个那什么是这个令这个念断绝即为法覆啊，就那我们说念念无住啊，那是这个叫无念。那如果说我们做压念的功夫，一般是因为什么原因做压念的？一般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念头啊，哎，它是不好的啊，或者说认为这个没有念头，哎，我这个修的就是如法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这个去这个压念啊。那这个来讲是讲这个怎么样理解无念为宗啊？那这是49问啊。他这个问也不是连续的，就是只是跟这个观照有关系的给摘出来了啊。然后再讲这个59啊，这个如何是戒这个戒啊。这个戒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在佛陀的讲法里面我们讲这个戒定慧嘛啊。那这个戒呢，包括这个佛陀入灭的时候啊，这个有这个佛弟子问这个佛陀，哎，这个就说哎，这个啊，佛陀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嘛，哎，那师父你这个圆寂了，我们怎么办呢？那佛陀就讲，哎，那个末法的时候，或者说啊，佛陀入灭之后，你们后面修行是以什么？以戒为师啊，所以这个戒呢还是挺重要的啊。那这个戒呢，那我们来怎么来理解的啊？那这个讲，那就有的人问这个三祖，那什么如何是戒啊？那么这个三祖就答：戒者呢，就是戒是什么？戒你的心不妄动而易于入定也啊。故要紧的是这个心戒啊。那么其实你看，我们祖师讲就是说啊，这个戒呢，主要是讲的你的这个心啊。其实这个犯戒的时候也是有那个，我们看第一条，它是要。啊，比如说杀的话，它聚杀心啊，那其实第一条也是由你有起心动念的啊，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来自于你有起心动念，所以戒的根本它肯定是戒这个心啊。那你看祖师讲这个，戒你的心不妄动啊，那我们一旦妄动啊，我们一旦妄动，那就是说你起这个啊贪嗔痴慢疑的这个恶见啊，你这个心有贪着了，起念了啊，那个时候那肯定是说。啊，我们说这个，你这个不可能说是我们说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啊，心中心讲嘛，我们讲的戒，我们讲的定啊，都是说这个是不是说这个有出有入的这个定，而是说对境不惑的这个定啊，我们讲的是大定对境不惑， 那你既然都是妄动了，心都妄动了，肯定不是对境不惑了啊，就跟着他跑了啊。比如说有贪啊，啊，钱财也好啊，啊，那钱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的确啊，有很多这个修行的啊，这个应该入了佛法应该要修行的，但是呢，却在钱财上去做贪着的。有比比皆是啊，他去看看，其实挺多的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在这个心就妄动了。那心一动，那我们说你就犯戒了啊。所以说，我们祖师讲的是，你这个戒是根本是要戒你的心啊，就心不为这个境界所转啊。但这个其实提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啊。所以说，我们日常怎么做呢？啊，所以说才做，哎，这本书大家看到叫如何观照。你先要能够关照自己的这个心，不跟着那个跑，你在后面讲，哎，我这个心戒啊，你才能去持这个啊。那所以说，这个心不为境界所动啊，与一切境无染无着，是一切戒的根本啊。就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对境不惑啊，不跟着他跑啊，那这个你是一切戒的根本啊。为什么说一切戒的根本？那戒就戒的心嘛。所以才说是根本啊，所以说你从这个界相上来讲啊，他你不能说一个人啊，不是说一个人他这个界相上很好，但他这个心啊起杀心了，他虽然没动啊，那按照我们来讲的话，他也是犯，如果是从界来讲的话，他不一定啊，人家他有戒心，有十缘具足，但是从我们心中心来讲，那你已经算犯戒了所以说这个。就说，所以我们一定是修行的时候要用上功夫啊，你就关照好了，那自然能够让这个心啊对境不惑啊。那么这是讲这个不为境界所动啊，那于一切境无染无着啊，是一切界的根本。那么再由不动的妙心啊，起劳役众生的这个大悲方便啊，处处摄受啊利济，方能具足一切界的这个功德。那么我们说戒体就是你的心嘛，啊，得了戒体啊，我们这个啊心正了体啊，知道这个心是什么了，那我们就可以啊，我们说正体起用嘛，你就可以起用了。那起用是什么呢？那起用当然不是说我去啊，像这个啊做一些这个，我们就讲世间的一些恶啊，我们肯定是做一些善法啊，那么是劳役很多的众生。然后处处呢啊，我们说摄受啊，利济啊，能够摄受这个众生啊，也能够利益他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方能具足一切界的这个啊功德啊。我们经常也讲啊，包括岳老师讲，我们说什么是功，什么是德啊。那么自信是功啊，平等呢是德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体启用，那你才能够说我们说。啊，度一切这个众生啊，而不执着在这个啊众生的相上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哎，这个是如何是戒啊？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关于戒这一点包括这个我们这个祖师也讲了啊，这个包括我们上午聊天的时候也说了啊，就说你这个什么是这个？啊，就是你这个戒，到底要去怎么来去这个持啊？有的师兄也问这个吃肉的问题然后各种像我们其实其实要说的这个普遍一点，其实我比如修心中心法，你有仪轨啊，你依我们的仪轨去做，那这些其实呢它都是算一个摄心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说三规五戒啊，那些都是。都是戒，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说你通过这个戒呢，明白你这个戒体，明白这个心
师兄啊，我这儿哈有个问题哈，我想就是说师兄们这个回答一下，或者魏老师帮着解答一下。就是我一个师兄他们去拜见一个，反正修行挺高的吧哈，一个这个师傅。他们就在那儿坐着聊天嘛，坐着聊天，然后这个师傅一个苍蝇飞过来了哈，然后这个师傅就拿着他手里面的拂尘， 一下子把这个苍蝇打死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这个师兄他就说：“哎呀，说师傅你怎么杀生的？”然后师傅说：“那是你杀的，说不是我杀的啊。
对啊。
啊，这个我的理解是，就是说那个师兄，说师傅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心动了，他觉得是师傅在那儿杀生，就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戒嘛，就是戒心嘛，就是说你心动不动，所以说这个师傅是不是也在这儿表法？
他是我看是蚊子还是苍蝇？我问一下，
啊，
你刚才说是蚊子还是苍蝇是吧？蚊子啊，
苍蝇就是个苍蝇啊。
他们说是别说啊，
好嘞，瑞瑞老师，
哦。
那应该问你，也就是上我们聊时也聊了，就他是这样，这个师兄呢，去一位这个得道的这个，就是一位高僧那儿。应该是师傅吧，然后呢，就去等于是也类似参访，或者说，去这个学习。然后那个师傅呢，拿这个浮尘呢，有个苍蝇嘛，在那飞飞飞。然后这个师傅拿这个浮尘呢，就把这个苍蝇啊，就给打死了。然后那个师兄就是说，哎，这个师傅你怎么能杀生呢？师傅就说，不是我杀生，是你杀生。
对
他
呀，
就不理解啊。
你不理解，现在不理解。
我理解，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怎么师傅就是说是他动心了嘛？啊，
也
这
是
个这个，
没说啥，
我就说这个师傅是不是也就是在他在这儿表法给我们
问你
看？
那个师傅呗，
什么金刚啊？反正是。
啊，对呀，就问那个师傅嘛，他师傅，你说你怎么杀生呢？然后师傅说那是你杀的，不是我杀的，
先
啊，
说完，
这个啊，
这不说完了吗？我说了，你不理解，你休息不吧？
我理解，就是说这个师傅就是心动了，就师傅就是说这个师兄，是他心动了嘛，然后。其实师傅让我们师傅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让我们不走向。
我不知道，得问那个啊，那你得比那个师傅的境界高，你才能判断你师傅。
啊，反正他当
你的师傅境界要高，你
当时不是我没有师傅境界高，所以说我请教一下魏老师。因为我就是我师兄吧，他当时他跟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吧，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老和尚和小和尚过河嘛，旁河边有个妙龄少女嘛，然后他就过不去河了，然后这个老和尚就抱起这个少女就过了河，然后就放下了，这有这个公案哈，放下以后走了好远，那个小和尚说。说师兄啊，说师傅不是不让我们近女色吗？说你怎么刚才近女色了？然后这个师兄就说了，我心里面早放下了，你还记在心里，就是说这个戒，这就刚才看这段文章，我想起来了，他说这个戒是不是主要还是心戒，还是戒心嘛？然后。
看怎么学那个学开示嘛，刚才，
对，刚才学了一下这个如何关照，里面有一个关于这
对，
个这个什么是戒，
啊对，
就说的这个，就是说你戒啊是对一些境界要戒的是心嘛，我们是讲心戒
戒你心不妄动啊，就是戒者，戒你心不妄动而依
开
于
麦，哎呀，我没事儿。
故最要紧的是心戒，心不为境界所动啊，于一切戒。一切境无染无着，是一切界的根本。哎，所以说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来了。啊，应该就是
那你是理解是吧？你
啊，
是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对，我就这样理解的。我就觉得是他问师傅嘛，师傅就说是你心，这就说是你杀的嘛，因为他在心里面，他起了妄心了嘛？他觉得是杀生，所以说师傅说是你是杀的，哎， 我就后来吧，我就给他解释，因为当时没学这个戒，你看今天学了这个戒，就明白了，就更明白了。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当时他好像不理解哈，我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啊，他也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戒啊，主要是还就是戒心嘛。
对，因为你看得到你师父的心吗？
嗯。
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弟子呢，刚才讲的，哎，所以刚才说裴老师问你们，那你是比你师父境界高呗，你才能看到呗，不然你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他动杀心了吗？还是没有动杀心？你知道吗？
嗯。
但是起码你这个朋友啊，或者是那个师兄，他可能认为是啊杀嘛，啊，是那个。就像那个我们知道那个禅宗的这个啊。这个南拳长猫，龟中长蛇，是吧？那到底长还是没长呢？杀了还是没杀呢？
南什么南？刚才师兄你说那个什么？
南拳长猫啊，龟中长蛇嘛，嗯。
我搜一下这个，听说这个那个。
哦，没听过您是吧？哦。
啊，对，你给我打上吧，你给我打那个聊天那个上面，我看一下这个。
我看看，选。哎，我这拼音是啥？我看师兄们有没有收到的啊？可以搜一下，这个公案里面都有吧？可以帮你搜一下，你可以看一下。
南拳长猫。
对，南拳长猫，嗯，这是一个公案啊。我们可以把它贴过来啊。大家也可以学习，可以看一下啊。哦，看是不是有？哦，没看过，也没听过。这讲不了这个，要不老师能不能讲？啊，那就是那个嘛，就是南拳长猫啊，南拳和尚，南拳普愿，因东西坛之即争这个猫耳啊，就东西坛啊，就是。这个应该是住就是有个猫嘛，它东西两坛它来争啊。那么南拳这个就和尚就提着这个猫云嘛，就跟大家说啊，大众这个道即救啊，道不得即斩却也啊。就说能不能道一句啊？如果道不出来，那就把帮猫给斩了；如果道得出来，就能够救这个猫。那么众无对啊，那拳虽斩之啊。那晚上呢，这个赵州老和尚就回来了，外归啊。那么赵州呢是这个南拳的弟子啊，拳举世州就是把这个前面的这个事儿啊，白天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给这个赵州听啊。那么赵州呢就乃妇女安头上而出啊，妇女呢就是把鞋啊脱下来。戴在头上就出去了。所以南拳就说，哎呀，子若在即救得猫儿，就你如果在呢就能救得这个猫。那这个呢，这个公案是从无门里面摘出来，所以无门就约啊，无门也是一个这个禅师啊，就约写到这个赵州顶草鞋亦作魔身啊，亦作魔身就顶着草鞋什么意思呢啊。如果说若像这里下的一转语啊，即见南拳啊，令不虚行啊。就如果你在这里能下一句转语啊，我们说转语就是一话，就是说一句话啊，便能这个啊，知道这个南拳这个啊，这个用意啊，他也不冤枉了啊，其或未然啊，险啊。如果说不是这样，那就很险啊。那送了一下那个赵州若在啊。他送了个这个祭子嘛，就赵州落在道行此令啊，多却刀子啊，南拳起命 这个就是公案的这个全文。嗯，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再问，这个就是公案。
行，师兄，没有了，谢谢啊。
嗯，好嘞，好嘞。
那么魏老师吧，你怎么能说是道的呢？那么他道的有什么寓意啊？
不是，我不知道，我说那赵州不是把鞋脱下来
啊
戴在头上出去了吗？那你会把鞋穿
啊？你我就说你们他这边是把鞋放在头顶上，你感觉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这不很明白吗？你会把鞋穿头上吗？
他把鞋放头上，这边我看他说的是这个鞋啊，草鞋置于头顶嘛，就意思血淋头嘛。
哪个这里没写啊？
因为你说他到了，他这就是个公案，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赵州落在道行此令，就是这意思。夺血刀子们南拳起名啊！你魏老师在吗？魏老师，
我在，我听你俩的啊。
不知道，我说这也不就
啊。
对呀，
啊，
不是
东西
两堂为什么
争
包啊？
他就说他们都想据为己有嘛，啊，这个东堂和西堂都想，
是这意思吗？
南拳宰猫啊，他这个典故我看就是这样，这不
是怎么
是南拳宰猫一和乳。反正他这个是。禅机思意说的南拳宰猫意何如，头顶鞋子东道出，嗯，平气思欲清净地，
不是公案吗？
活婆任他杀鸡舞，活婆任他杀鸡舞。
嗯，就您拿的那个不是公案，那是人家那个百度啊杜撰，就他有些自己的理解，我们说你得看公案原文。
啊，他这个是他是在景德那个什么传灯记传灯录里面啊。
传灯录。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两堂为什么争猫，啥事儿啊，发生啥事儿。
就是，
哦，
他有个小猫啊。
那我查一下。我也查
一下是吧，啊。
不能乱猜吧。猜不到
啊。
啊
你说对对对，让师兄查一下。这个。
行。
鞋
还不烂了，没有，我就刚才多事儿，我刚才多事儿给他说了一句，
哦，
就像刚才那个师兄举例子一样，我就把他举了一下，我说南拳斩猫，归东斩蛇，啊，说的是这个啊。
我不知道我看到的，为什么争猫？争这个猫是基因是啥呀？
我看看，应该好像都没说，我看看有没有说，看看。
没有吗？
我查一下，我查的这几个没说，我看看。好像都没有，就是说这个，两堂争猫。
对，就东西两堂僧人争这个猫，以道德祭旧，道不得祭斩，讨厌众人。就是说，对师傅，就是说，你能说出这个，这是说道德。祭旧道不得祭斩，考验众人，众生无言以对。
哎，这个道士是不是有讲这个地方？
对，就这个道嘛，就是说这个禅宗嘛，他也是考验弟子的嘛。然后这些弟子都会没有无言以对嘛，然后南拳就把猫宰了。后来他那个弟子赵州和尚回来，赵州和尚回来以后啊，南拳的弟子是赵州和尚回来以后。他就说了这个故事，然后赵州和尚就头顶着这个鞋而出，这不南拳改凯啊，此若在啊，即旧的猫儿。啊，哦，这个核心矛盾，哎呦，还是我这可能也是百
度。老师，这里倒没讲，
没有讲，
没有讲，但是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回护吧，就说这个，
看看，
对，老师您能看到吧这一段？
我看到齐老师这个地方。
哦哦，就是这一段我标颜色的，您看到了吗？
看到红色，对吧？
是那个紫色的。
我看到啊、哦，好多呀，南拳展猫，南拳展猫，我看到了。
啊，对，这里有搜出来的好多。然后呢，这些呢，可能都是讲一个回护的吧，这个。
哦。
但是这里有，这里最早最前的一段是说南拳展猫西征啊，就东西两难，但都没有说为什么抢这个猫，但是就是说有争端了，哎，要抢这个猫。他说这个啊，这里也就说这个有师兄问嘛，就刚才这个有师兄讲的叫一声啊，他说洛中猫叫啊，南拳会说谁让你乱叫斩啊，一剑斩断啊。如果说这个啊猫在老汉手中，生死已分明，南拳将做魔道啊。他说这个今人比古人这个胆子大，齐老师啊，所以今人胆大，古人胆大啊，向前一拜啊，将猫踢走。啊，那子落在恰救的猫，顶礼啊，这个就是，但他没有讲，没有解释这个故事，
没有说什么音啊，不知道原来开子怎么两堂睁开猫了啊，
这个没说，
那应该有可能是南拳出了个题，东西两堂睁猫。道德即不斩，道德即斩。啊，那是南拳出了个题啊，那这不是南拳下套了，搁这。人家赵州老和尚说回来以后，人家就顶着鞋都出去了。说你这不是南拳老和尚，你在这作怪吗？没事出个这题干嘛？说颠倒，他鞋搁头上表示你颠倒了，你没事搁这找事儿。
哈、哦、颠倒妄想，
颠倒了，大家都放荡了，你真的有一个道德道不得。
是，
这他一顶鞋出去，哎，两相东堂相惜啊。知道了，一看呀，赵州老和尚这样子干开了，可能有些人也不知道嘛。但是我觉得南拳是知道，说就你颠倒了。要是我理解，因为我叫那个朱文找那个缘由没找着嘛，一开始都没找着，因为什么两堂人啊？那就是南拳在这捉怪，我知道了。
对，这里也有一段那个应该是关于这个南
拳，不要解，就这么简单。你南拳老汉什么呀？搁这故意捏怪，他不说这个话，但是赵州老和尚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把鞋顶到头上出去了，就你颠倒，就说老南拳，就是你颠倒，本来没事儿。
这个南拳斩猫我知道了，南拳斩猫归中斩蛇，这就是说这个寓意对，这样我就知道了，就是跟刚才说那个杀生，就是说无所得嘛，是吧？
无所得、都说不可得，你说无所得。
也无所得，
他哪有事儿。对呀、人家那个老和尚，不是老和尚，就是那个比丘师傅法师吧，拿着拂尘啊一打都没事儿。那别人有事儿了，说你师傅啥事啊。
对，你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一段好像。
就这么简单吗？
对，这段好像是元义老人那个长海蔚蓝里面的一段。
我们说的简单就是这个意思。
就查韦拉那一段，他也是讲了这个，所以说，
啊，
这个公案中这个文书仗剑对佛南拳长矛于大众中伏比丘手，啊，就刚才师兄这个
一样，
嗯，对，一样。然后呢，这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我看看，所谓，应该讲到这吧，就中下这个大佬证到最后啊，就说中下的祖师嘛，皆有大机大用啊，如南拳长矛、归中斩蛇，皆具活杀自在的手段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有的人看这些公案呢，往往呢拖不过，心中起狐疑。完了，起什么狐疑呢？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哎，这个打猫杀蛇，岂不犯杀戒吗？啊，其实我说的就是师兄啊，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啊，但大修行人呢，那我们肯定是讲这个大修行人，大修行人怎么会有这个上害上身害命的行径呢？也就是刚才你有这疑问嘛，哎，说这个师父都出家人慈悲为怀嘛，是吧，你怎么还有啊这个杀生上身害命的这个行为呢？啊那可能我们理解不了，这个恐怕这个不是事实，亲眼人见啊，可能就会有这个疑惑。对，那个，但是你要是听故事呢，你会觉得这个不对啊。那么用以表这个杀却心中之贪嗔痴啊等万念而已啊，断不是事实，恐只是预言啊，就是说没有见到的人可能会这样去理解啊。那这个元英老人讲，就大约在这个1956年啊，有一位胡老大德在上海的静安寺啊，为大家开讲紫月录啊，讲到这个这只公案南拳斩猫的公案，就对大家说啊，请不要做这个真实斩猫会，这只是预言啊。如盘公云啊，这个护身需用杀啊，杀尽使安君啊，乃杀尽心中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万念的这个执着的这个万喜啊。那老人就说这个话呢，啊，你说这个，意对，但要看用功人的功夫到什么程度啊。若这个果功深，到了这个啊，杀活同时，杀就是活，活就是杀啊，非但活杀无所分别，而毫无区分之际，就不凡是事实了啊。我们说这个杀和不啊活活嘛，那其实都是说我们是有这个对待的嘛啊。大修行人其实没有这个的，它是没有区别的。啊，这个是就是说不凡就是事实。那其实对他来讲，杀就是活，活就是杀啊，只是我们有分别而已啊。但是座下有一位老参不肯其说，其立云：我，这只是你老的这个正境啊，可不是王老先生的本怀。王老先生无此杀活之见啊，虽长犹活，不凡实有其事啊。这个就是说针对于啊。讲的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哎，其实咱说的不是杀啊，这个是说杀尽这个心中的这个贪嗔痴慢疑万喜。然后所以老人说啊，老人也是认同这个啊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大修行人其实他是啊，杀就是活，活就是杀啊。所以说胡老不肯啊，两人起争执，于是相执不下之时，有一位这老人做了声猫叫，
那多好，哪有
这脾气啊，一声就平息，
对呀、
啊，就没有这些啊。
王老师就是南拳，自称王老师，书家，
对，人家的名字，对，
这事儿真是得怪这个南拳，太多事儿了。
那挖了坑，大家都跳。
对呀、啊，没事弄一只猫来验大家，这道德几转，道德道不得几转。哎呀，都撒脸了，就是让他离开道的道不得，道一句没人会，这是谁会？哎，老参做猫叫啊，你看看，一下跳。
那个不生需用杀什么？
啊？
不生需用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魏老师？
哪儿啊？我没看。
老师他说的这句，他说不生需用杀，杀尽使安君啊，说的是杀尽你心中的贪念，这就是后面那句话。
你没看到后边还有一句话吗？
表法的意思，知道吧？
你要得活，必须要法。对对，就这个意思。
嗯，
得活就是说，你不能那个着相啊。
嗯，
说的太简单了。
嗯，
对，杀到最后，你这个心才能安嘛，死安君嘛。
我记得死安居，他是不是写错了？
对，
安居，
他应该是倒装句，君死安嘛，就是一般是，我这样理解，就是古代他不有倒装嘛，他一般就是杀尽死安君，就是说，应该倒装过来应该是君死安。
我的印象里边好像不知道，那也，
这个可以查一下。
把你的这个妄念。妄习全部杀尽了以后才能你安君啊，就是说你才能安稳了，安君。
对，心里扎
根了。啊，对，才是真正的，就是说这个安君嘛，安心嘛。
嗯，对。所以说他们说，
当时男权是就一个两个的，结果一群葬送了嘛，都那啥，男权来才把这个问题，不是赵州来了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啊，是啊，
你别去那个百度上搜，那都不可靠的很，你还受那个累坏了，你知道吗？他带偏你了，都不知道。
有可能都不是修行人，他有可能是佛学家研究的人。
是啊，我那个佛学大字典怎么搜，我怎么也不会用。
我百度里边把你搜的关键词输上，然后写上佛学
大
字典，就这。
好嘞，好，魏老师，嗯，谢谢。
还有他们中文可能他们知道。就是你搜一个关键词，然后好多词典的解都有。
对，我就没加佛学大字典，我以为佛学大字典只能在佛学大字典里面搜。对，我加上，我加上佛学大字典就出来了。
所以你晚上你百度的时候，你搜一下佛学大词典，它就会出来那个链接。
嗯，
对，那也可以。好像是，哎呀，我说不上来了，反正是。比如说主要的，比如陈寅恪，佛学词典，丁福宝佛学大词典，佛学词典，他都几个都出来了，
对，你选一个就，
行，
好嘞，
南拳百毛搞明白了，谢谢师兄，谢谢魏老师，
上师是给你讲了一遍。
对，上次讲的很好，你看上次讲的这一段了，他其实是很好的讲的，就是杀活同时嘛，杀活非但
要是这样的话，要是这上次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嘛，我不讲不明白，如果是那个禅师南拳，给你出了这道题，就是，东西两堂正猫啊，道德即不斩，道不得即斩。你给他讲一篇道理，那就完了，那不能，早就耽误事儿了。那猫都死几回了，对吧？
对。
但是我们怎么不知道嘛？解功，
就是这个赵州老和尚，就是把这个鞋顶在头顶上，是吧？也是活泼泼的嘛，
对对，
就跟这个老残养直接学了声猫叫。是吧？都不要着相，不要，
对，就这个意思。
对，就是妄念。
真是老禅叫一声，和那个南拳顶着鞋出去，这就是禅师做的事儿。
对，
他就有一禅味儿
了。好了，魏老师，没问题了。
好。